好，我们就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机会来敬拜，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也有一些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来一起跟我们来敬拜，来听福音。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帮助，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的运行，愿主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动了善功。主啊，你怜悯你所要怜悯的人，你拯救你所要拯救的人，因为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因此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好好的敬拜你，也好好的聆听主的话，学习主的话，帮助你仆人有聪明智慧，有口才，有恩典，把生命之道来传开，让众人都得帮助，都得造就，都得建立。我们也恳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使我们谦卑来领受主的信息，主的道，让我们能够敬谦来领受，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愿意认识这位真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今天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恳求你大大的施恩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摆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主恩待，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阿们。
好，我们先打开一处的经文，我们来打开马可福音十章。我们来打开马可福音十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打开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如果没有的话，你们都可以听我来读，我会念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章，我们要看十七到第二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那如果找到了啊，你们可以看着圣经听我来念，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同样的啊，就是请你们来听我读这段的经文。那马可福音十章，我们要看十七到二十二节，请听我来读。这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那就是啊，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也许当中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哪里需要什么拯救？我双手靠自己的能力来打工来赚钱，我不打人，我不杀人，我不做一些犯法的事情，难道我还需要拯救吗？我想到最后那一定有好的结果，因为我做好事我就一定有好的结果。那不过亲爱的朋友，到底好人或者你称为自己是不错的人，那你还需要什么？或者你以为你到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呢？那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下地狱，你到最后的结局就是要受到上帝永远愤怒的刑罚。到了最后，因为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上帝，我们要到一个永远痛苦的地方。那亲爱的各位，今天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是拯救的日子？因为今天你的朋友因为关心你，你的朋友因为爱你，或者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爱你，他们关心你，他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都得罪了上帝。因为我们得罪上帝，有一天我们最后的结局，我们在这个世界多好，可能世界的人以为我们多好，不过我们凭良心我们知道，我们大大亏欠这位上帝。我们做人不是最好，到了最后，因为你朋友爱你，他不愿意你永远到那永远痛苦的地狱，因此他欢迎你，他请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听福音，来听在这世界上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要拯救我们，而且这个拯救正是现在，拯救就是现在。当你今天你打开你的心中，
你愿意把耶稣接到你的心中的时候，今天就是你拯救的日子。那亲爱的各位，就好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世界的面前，那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他有什么？他有钱财。刚才我漏掉的第22节怎么说？他脸上就变得这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产业很多。那这个年轻人他很有钱，他不但有钱，他年轻，他年轻。其他的福音书也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官，他有钱有权，而且他前途光明。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在世界来看是一个大家可以羡慕或者盼望能够像他的一位人。那这样的人还需要什么？这样的人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见22节怎么说，这个年轻人他听见耶稣对他说的话的时候，他脸上变得是忧忧愁愁的离开。让我告诉你，这个人多有钱，这个人在地面上多有权柄，这个人在这个地面上多觉得每个人都在宠爱他，都在尊敬他。那我告诉你，如果他拒绝耶稣，他钱再多，钱越多，22节怎么说，他还是会忧忧愁愁的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有审判的日子。今天是拯救的日子，不过如果今天我们不接受这个拯救的日子，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么说，有一天有一个审判的日子。所以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的离开？我想他心中知道，他抓钱抓得很重，他开心吗？他最后不开心，他最后还是会忧忧愁愁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看这个年轻人，其实在世界来看真的是很不错的。我们怎么看他不错呢？第一，那这个年轻人他对人其实有正确的态度。你看17节，17节这位年轻人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当时耶稣被人称为是一个先知，一个很好的老师，或者甚至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年轻人知道耶稣来了，在2000年前的 这件事情，这个年轻人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而且圣经怎么说，他就双膝跪在耶稣的面前，然后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要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那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对人有正确的态度，那这是很好的。这位年轻人我们刚才看见的，他很有钱，他可能是当时代的比尔盖茨，他可能当时是很有钱的巴菲特，很会赚钱，有权柄。不过他知道耶稣这位很受人尊敬的老师来的时候，他就按着当时犹太人的传统，他跪在老师的面前。他比如说，我驾 BMW， 我驾跑马，而我在这个公狗，我在这个公司上，大家都要向我一鞠躬。你是个老师，你是个乞丐，你这么穷的人，你凭什么要我下跪？这个年轻人没有这么说，他知道这位是老师，所以因此因为是老师，他就需要我们尊敬他。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很不错，真的在人的面前他不错，他看到耶稣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因为当时这是正确的态度，这是正确的态度。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年轻人。那亲爱的各位，更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不但只是一位老师罢了，他不但只是一位先知，他更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那耶稣怎么对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呢？那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其实耶稣这里在说，你称我是良善，其实你在称神。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到底知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神，这里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不过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人多多少少都在寻找神。你看整个世界的起源，无论是哪一个大的这个，你看哪一个世界的开始，或者哪一个只要有国家的地方，有民族的地方，你会发现到一件事，他们具有拜拜的习惯。你看哪一个文化，埃及文化、中国文化，在这个中东的文化、印度的文化，都是很多几千年的历史的这些文化民族，你们可以看见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人在寻找神。 人一直要造神，造神，造神，造神，谁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有些就拜石头了，有些就拜人了，有些就拜天了，有些就拜地了，有些就拜太阳了，有些就拜月球了。为什么？因为人在心中在寻找神，盼望能够找到神。不过亲爱的各位，我们在里面是人，人是无法找到神的，因为我们是人，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无限的神呢？所以因此很多人，很多民族找不到神，就到处乱拜，树也拜，叶也拜，什么都拜。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为什么你跟我甚至世界上的人心中会要找神呢？会有一个想法要找神呢？那你看见人跟动物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动物不会找神的。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动物用一个石头跪在那个石头拜拜？有没有？有没有看见你家里养的狗忽然间它开始要拜一个狗神？有没有这样的狗？没有，没有个动物这么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吹一口气，一口灵气进入我们人的当中。就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人有灵魂，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所以因此我们有永远性。圣经给我们看，就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人有一个永远性。一个永远性就是要寻找一个永远的上帝。我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也暂时在这个暂时的肉体，在这个有限的肉体，我们无法找到真神，除非神自己来找我们，除非神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谁，让我们能够找到他。所以因此亲爱的各位，我们是人所造的，我们为什么都要有一个拜拜的习惯？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要依靠的习惯？因为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灵魂。我在说对，这个灵魂是神所造的，是神给你跟我的，所以因此我们要拜。不过很可惜的，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神，我们很多时候拜假神。这个年轻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伟大的人，不过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神。不过亲爱的各位，让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到这个地面上，就是要拯救人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他所造的，我们的灵魂是他所赐的，所以因此他来寻找我们，就好像这位耶稣基督他也在寻找这位年轻人，盼望这位年轻人能够归到他的面前。今天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也在寻找我们，今天晚上神也在寻找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第二，这个年轻人好的地方就是，你看这位年轻人他问耶稣，他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问耶稣，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亲爱的各位，这是什么？这是远见。这个年轻人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他不但只是为着今生打算。这个世界上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只是单单为着今生而打算，今生的吃喝玩乐，今生的满足就够了，从来没有想到以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过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把永远的灵魂放在我们的心中，因此我们会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个地面上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不过我告诉你，我们会永远的存在，因为神造我们是永远的。不过问题是在哪里？你们曾经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去哪？有些人说没有了，死了就一了百了，真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么辛苦做什么？如果这样的话，你买的东西现在用就够了，还要存到永远做什么？不是的，我们都知道不是暂时的，我们很多时候打拼不是为了今天罢了，我们说打拼为了将来，为了将来，为了将来。很多时候我们有智慧思想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今生就不一样了。这个年轻人他知道有永远， 所以因此他问耶稣，我怎么能够得到永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的。我要留给你们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得离开这个世界，而且这是事实的，我们到底会不会成为百万富翁，这是不肯定的。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成家，也是不肯定的。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天一定会死，这是事实的，逃避不了的。不过当那天来的时候，请问我们会在哪里？我们会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没有永远的话，今天这么辛苦做什么？随便过生活就好了，反正就没有永远嘛。我为什么要做好人，留下名字做什么？反正都没有永远的。错了，我们都不会这么想。我们心可能口上会这么说，心中不会这么想的。我们心中知道我们会有永远的地方，不可能什么都完了，不可能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可能的。你跟我心中都知道，因为为什么？我们是神所造的。你看见动物不会为将来打算的，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担今生罢了。不过神造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神把他的永远性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有永远。不过问题是在哪里？第三，这个年轻人很不错的地方就是，这年轻人他有道德的标准。你看这个第十九节，耶稣就问他说，你知道诫命？那犹太人他们有十条诫命，犹太人不但在诫命当中也有很多其他跟诫命有关系的律法，东中的律法有好几百条。不过这个耶稣就问这个年轻人说什么？你知道诫命的？什么诫命呢？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归附人，当孝敬父母。那这些都把犹太人的诫命什么列下来，也不是全部，一部分。这个年轻人一听到这部分的时候，二十节怎么说？二十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二十一节耶稣看他就爱他。那这个年轻人不错的地方就是他很有道德的标准跟概念。那亲爱的各位，我们一定要有道德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做人就一定要有道德。那我告诉你，因为你是人，动物从来不会想说它是要道德的。有没有看过 一条肉丢在两只狗的面前？有曾经看过第一狗说请吃吧，第二只狗说不要了不要了，我吃饱了，你先吃，你比我年纪大。另外一只狗说不，你听吃，那是请。有没有这么做？动物从来不这么做的，因为动物没有道德的概念。这个跟我们人完全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道德的，神是道德的源头。所以因此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把道德的原则放在我们的心中。你看哪一个民族也好，哪一个民族他们自己也有一定的一些道德的概念，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很多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的概念。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这个年轻人也是一样，他有道德的概念，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同样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今天死了就一了百了的话，你今天做好人跟坏人有什么分别？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做好人的话，到最后什么都一了百了，我宁愿做坏事不是更好，又能够享受，又能够让我开心，又能够让我满足，反正一了百了，我做好人做坏人做好事坏事有分别吗？你心中一定说有，你心中一定会认为一定有对的，一定有好的，一定有坏的，一定有恶的，一定有善的。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这么想？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这个年轻人也是一样，他抓住道德的标准。同样的，你们我想 大家都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道德的标准，每一个人都有。有些事情我们知道绝对不可以做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不过你说不可以，我有自己道德的原则，对不对？我们常常都喜欢说我这个是我的原则，什么？为什么你会说这我有原则？你有原则就是你有道德的概念，你没有道德的概念，你哪来什么原则？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人所造，我们都是神所造的，记住这一点。我们有永远性，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找到神，我们需要我们神来寻找我们，我们要回应神的寻找，而且我们都是道德的动物，我们都是道德神所造的人。亲爱的各位，这一切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你到了21节，当耶稣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就爱他。当我会解释为什么耶稣会爱他，不过耶稣爱他的时候，他也一边爱他一边讲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他不喜欢听的。我告诉你，耶稣讲的这句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听的。耶稣就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还缺少一件。我想这个年轻人听了很不爽，我已经很不错了，你跟我讲说不可杀人不可这些诫命我都做了，我还跪下来称你是良善的夫子，我还问一个很有智慧的问题，你还觉得我不？你还觉得我差在哪里？你还觉得我缺少哪个地方？不过耶稣爱他，因为耶稣爱他，就对他讲一句话：你还缺少一件。什么事呢？21节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周济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亲爱的各位，请不要误会，耶稣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的开始，不是。耶稣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就要变卖所有的，全部周济穷人，然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乞丐，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全部都卖给穷人，不是。请不要误会这个解释。为什么耶稣会用这句话告诉这个年轻人呢？其实这句话是针对这位年轻人。耶稣知道这位年轻人什么都好，什么都很不错，什么都很愿意做，不过他就是缺少一件。耶稣知道这个年轻人他很自私，他可能有这么多钱，也可能就是因为他自私。你会看见，如果你知道诫命的话，你看19节，耶稣把诫命列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完全把整个诫命列下来，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年轻人做不到的一个诫命，是犹太人10条诫命的最后第一条，就是什么？不可贪爱财物。不可贪爱别人的财物，不可贪爱贪念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不过这个年轻人做不到，很有可能他这么多的钱，他成为高官，就是因为他一生就是一直的夺夺夺夺拿拿拿拿。耶稣知道这就是他的弱点，耶稣告诉他，其实你要完全很简单，你做我要你做的事情，你跟从我。那亲爱的朋友，我想要说的就是，当我们在人的面前，人可以觉得我们很不错很好，其实你的结果一定好的。你做这么多善事，你这么辛苦，你很负责任，你是好的，你是好爸爸，你是好儿子，你是孝顺的儿子，其实你的结果一定好的，我想上天一定会祝福你。那我告诉你，其实你跟我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缺少一件。我想如果当中有太太的，有时候你的朋友可以，我有时候可能左邻右舍会跟你的太太说，哇，你的先生很好，哦，哇，你的先生脾气又好又孝顺，哇，又顾家，哇，他看起来非常的好，好像是正人君子，一个很好的丈夫。我想太太跟你生活30-40年的时间，你的左邻右舍可以这么对跟他讲的时候，我想你太太，我有看过太太有这个问题，有这个人对他们说的时候，他就是一边摇头也一边笑笑，对不对？哇，你丈夫很好，很孝顺，很尽责，脾气又好。我想作为太太跟你生活几十年，他就是最多笑笑，不过一边笑一边摇头。
他也不要让你难为情在人的面前，不过他摇头。为什么？因为他跟你生活这么多年，难道他不知道你的为人是怎样的？对不对？就好像如果有儿女的话，左邻右舍可以称赞你的儿女，哇，你的儿女很孝顺，又聪明又听话，又考试考得这么好的成绩，又去这么好的学校，哇，你的孩子很好，你真幸福啊。我想最多你做妈妈的，你做爸爸的，也是最多看着他笑笑摇摇头。因为你知道你的儿女别人怎么看，他们可能看的你的儿女好像是天使这样。不过你的儿女你知道，你跟他生活几十年了，你知道你的儿女到底是怎样的人，你清楚知道。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是缺少一件。那这一件是什么？那让我坦白的告诉你，圣经说这就是罪。圣经说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在世界的面前被人看为是很尊敬的，很受尊敬的，很好，很完全的一个人。不过你跟我心里知道，我们真的完全吗？我们真的最好吗？不是的，这是罪。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罪。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知道你不是完全的。这个年轻人以为他是完全的，我耶稣看着他告诉他，你其实不完全，你其实不完全。今天耶稣也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不完全，我们是罪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可能当中有些很不服气，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又从来没有进去警察局，又没有被关在监牢里面，你凭什么说我有罪？我最多只是少了一两件事情，你怎么完全把我称为是罪人？那我告诉你，同样的，如果你摸摸良心的话，你知道很多东西你知道不应该做的，我们去做了。在我们一生的当中，很多话是不应该讲的，你讲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地方是不应该去的，你去了。你的妻子可能不知道，你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不过我告诉你，你知道，神也知道。如果在座有一个很奇妙的椅子的话，比如说这张椅子，这张凳子，如果我告诉大家谁坐了这张凳子，一坐上去，后面那个 projector 那个怎么讲，那个后面的那个荧幕就会，你一坐上去的时候，后面的荧幕就会把你一生当中所想过的事情，听好，想过的事情全部播出来。你坐了这张椅子，这张凳子，我告诉你，这个后面的荧幕会把你一生所去过的地方都播出来。这张凳子你坐上去的时候，你一生所讲过的话，你一生所暗中做过的事情，全部在荧幕播出来。我给你100万，你坐上去，而且请你的亲戚朋友家庭全部来看，你愿意吗？你敢吗？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我是教会的传道人，如果有这张椅子坐上去，全部一生我去过的地方，想过的事情，做过的事情，讲过的话，全部播上去的话，让我告诉你，我第一个跑掉，我第一个跑掉，我不敢做。因为我在我一生的当中有很多事情我后悔，有很多应当讲的话我没有去讲，不应当讲的话就讲了。在我一生的当中有很多不应该去的地方我去了，我去了，有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做了，很多不应当想的东西我一直都在想。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我有，你也有。到现在我的儿女，我有两个孩子，他们还不知道他爸爸曾经有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情。我盼望他们一生不会知道。
我的父母亲也不知道，我的太太也不知道。让我告诉你，我盼望他们一生不会发现他爸爸、他的儿子、他的丈夫所去过的地方、所做过的事情、所想过的事。我盼望他们一生不会知道。我有，亲爱的朋友，你也有，对吗？我有，你也有。亲爱的朋友，这是什么？逃不掉的。耶稣所讲的，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告诉我们，大大得罪神了。只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应该去的，永远去的地方，就是地狱，永远被审、被咒诅的地方，是我们应当去的。不过，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谢神，我们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我还能够得救吗？我们感谢神，二十一节说什么？耶稣看了他，就爱他。你懂爱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把他的罪告诉他。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父亲的话，如果当中你是父亲，你有儿女的话，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儿女，你会把坏处告诉他吗？你会把这个危险的事告诉他？他可能不想听，不愿意听，不愿意这么做。不过你怎样，因为你爱他，你还是告诉他，火是危险的，你不要玩，对不对？那个地方是危险的，你不要去。他可能听了很不高兴，不过不高兴你还是照样讲，因为你爱他。给我们看见爱是有恨的，爱是有厌恶的。耶稣基督因为爱这个年轻人，他就厌恶他心中缺少的那个罪，那一件事就是罪。耶稣因为爱他，要把拯救的日子那天就赐给他。耶稣就是爱他，把他罪讲出来，叫他悔改，叫他远离他的罪，叫他今天就相信耶稣，跟从耶稣。这个年轻人不要听，因为这是他不喜欢听的。因为说他钱财很多，他听见耶稣要他做的事情，把他的罪指出来的时候，他很不高兴，他忧忧愁愁离开那个地方。很多时候你的儿女也是可能对你这么做，爸爸，你太过分了，你限制我的自由，我不喜欢。说你都不喜欢，你还是会讲，因为你爱他。爱有恨恶的，爱有厌恶的，不是说爱是什么都包容，什么都可以，没有的。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孩子，爸爸很爱你，儿子，爸爸很爱你，爸爸因为爱你就让你做什么，你要去什么你就去，你就去哪个地方，你要做什么事我就让你做，因为爸爸爱你，你要玩火你就去玩吧，玩得开心一点。你会这么做吗？你自己一个人要跑到游泳池那个地方，没有人照顾你，你就去吧，你开心就好。你作为一个好的爸爸，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爸爸，你会这么做吗？你不会的。孩子做不成，你就拉住他不让他走。他可能那一天恨你，恨你一，就是那天一直很讨厌你，恨你骂你。不过你就是知道这是对他好，你爱他，这就是爱。同样的，亲爱的各位，这就是爱。就好像，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中国的话，我们说我们爱中国同胞，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会讲这句话，因为我爱中国，我就恨恶南京大屠杀的那件事，对不对？因为我爱中国，我就恨恶那些日本人在南京所做的那些残忍的事情。有爱，真正的爱就一定有厌恶。你不会说我爱中国，不管南京所发生的事情，哎呀小 case 啊，没事的，哎呀日本人所做的事情算了，他们不承认就算了，反正大家彼此相爱就好了嘛。你会这么想吗？你不会的。你恨恶当时他们怎么对付我们的同胞，因为这就是爱。爱里面有厌恶的，不是说爱就什么都可以，不是的。上帝也是这样，神爱这位年轻人，
马上把他的罪指出来，马上把他不喜欢听的事情告诉他，因为这是永生的道路，因为这是真正拯救日子的道路。亲爱的各位，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因为神爱你，你周围的弟兄，周围的基督徒的朋友有爱你，就让你今天听很多也许你今天不喜欢听的东西，甚至可能有些今天你听了过后你很想打我一拳，我不知道，不过让我告诉你，因为神爱你，神一定要你承认你的罪，神爱你，神一定要让你知道你是罪人，你得罪他，所以唯有拯救的办法就是接受神给你的办法。什么办法？亲爱的各位，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2000年前耶稣基督因为爱世上人，他愿意牺牲天上一切的荣耀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来的时候他不是被人受欢迎的，他来的时候他被人辱骂，他被人讥笑，他被人吐口沫在他脸上，他受各样的凌辱，他受鞭打受鞭伤，最后他无辜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人家找他什么罪都没有，找他什么犯法的事情都没有，就是无辜的把他钉十字架。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这么做是要牺牲的，他知道因为他爱人他得付这个代价。亲爱的各位，因为耶稣爱这个世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就是爱，有代价的。耶稣爱我们，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来到这个地面上，难道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他知道他得受苦，他知道他得受死，不过他甘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么做才能够拯救地面上的人，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保险，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保险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都知道人都有这个思想，是神给人的，知道罪要得赦免一定要流血，所以我们的古人杀鸡杀鸭杀猪，那些印度人他们吃自己，有些宗教他们杀别的动物，为什么？他们都知道神把这个永恒性的拯救放在人的心中是要流血的，不过问题是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羔羊，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拯救的办法，就杀鸡杀猪杀牛吃自己流血，盼望能够洗净自己。圣经告诉我们，真神告诉我们，唯有拯救的办法就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唯有拯救的办法就是使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圣经怎么说？神爱这个世界，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这个世界，凡相信他的人，相信。今天是拯救的日子，当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信靠耶稣，跟从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今天就是你拯救的日子。因为唯有耶稣的宝血，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得到洁净，以后将来承受永生的生命。这就是爱，这就是真正拯救日子的信息。曾经一个小男孩，他的妈妈对他说，你的妹妹有血癌，我们爸爸妈妈都去验了，我们的骨髓都不适合你妹妹来帮助她，不过我们也替你验了，你的骨髓刚刚好能够帮助你的妹妹，你愿不愿意动手术把你的骨髓捐给你的妹妹，好像你妹妹血癌能够得医治，你愿意吗？妈妈问这个他的大概4、5岁的小男孩，告诉他说，你的骨髓能够帮助你的妹妹，因为妹妹有血癌。这个小男孩想了很久很久，最后他很愁眉苦脸的告诉妈妈，他跟妈妈说，妈妈，我愿意，我愿意把骨髓给妹妹来救她。一个礼拜过后，在手术室的时候， 这个孩子同样的整脸愁眉苦脸，整脸多的很多忧愁，甚至掉泪。妈妈就对这个小男孩，对他的儿子说：“儿子，你预备好了吗？你愿意吗？”这个儿子他整天闷闷不乐，他看着妈妈流着眼泪，他对妈妈说：“妈，如果把我的骨髓给妹妹的话，我在天堂还可以再见到你吗？”我妈妈听了吓了一跳，说：“哎，不是，骨髓不会死的，抽骨髓不会死的，抽骨髓是一个很简单的手势，可能会痛一会儿，然后你就出院，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麦当劳了，这不会死的。”这小男孩听见这件事的时候，哇，马上脸上就带着笑容了，马上，哇，原来抽骨髓不必死吧？不过，亲爱的各位，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这是真实的故事。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虽然知道，他以为抽骨髓会死，他以为抽骨髓会死。我们看见，为了救妹妹，他愿意这么做。亲爱的朋友，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难道他不知道来到这个地面上被人辱骂、被人凌辱、被人讥笑、被人拒绝、被人杀在十字架吗？他知道，他知道人会恶待他，不过他爱世界上的人，他愿意牺牲，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流出宝血。只有一个办法，信靠耶稣，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将来承受永生的生命。耶稣基督从死里第三天复活了，就是要给我们以后将来有永远的生命。这是真实的，这是上帝宝贵的信息，让今天给我们来听见，因为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这位年轻人当他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做这些事情，你跟从我，你就得到永生。”这个年轻人他脸上变了色，忧忧愁愁离开。我不知道在当中有谁这个聚会完了你们会怎样的离开，我不知道。不过我告诉你，到了有一天，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到了最后的一天，你可能赚了大钱了，你可能赚了全世界了，你可能是世界上的富翁，有钱有力，什么都有。不过让我告诉你，这是肯定的。让我告诉你，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你在地面上最后一天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耶稣，你没有跟从耶稣，你没有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还在你的心中没有被赦免，我告诉你，你不但会忧愁离开这个世界，你会胆怯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你知道拯救的日子对你来讲已经过去了，前面只有审判的日子。因为神是祭血的，神是烈火，神是公义的，神一定会审判那些犯罪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为何不接受呢？今天就是我们能够拯救的一天，我们怎么不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来逃避那个审判的日子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听见这个宝贵的福音，盼望我今天所讲的让你们能够知道世界上有真神。我们人就是证明有神，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你就看见我们人有永恒性，我们人有道德性，我们人有一个追求神的那个渴慕，我们要拜神。所以我们人的存在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有神的存在，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亲爱的各位，不过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得罪神，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知道你很多的亏欠， 人不知道，你的亲人不知道，你的最好的朋友不知道。不过让我告诉你，神知道，你也知道，我们都有亏欠。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永远的地狱，永远审判的日子，永远审判的地方。不过神爱我们，今天周围的许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朋友，因为爱你们，让你们来听见有这位拯救的福音，因为他爱你们。不过爱是什么？爱是祭血的，爱是厌恶罪恶的。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要厌恶我们的罪，我们要愿意悔改回到耶稣的面前。爱是有牺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为我们负起我们罪的工价，死在十字架。今天我们只要信靠耶稣，我们的罪就得赦。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真正圣经里面启示的福音。今天你接受，你就蒙福；你拒绝，最后将来审判的日子一定临到你的身上。我盼望我不必，我盼望不要讲这些事情。不过这是真理，这就是福音。我们今天接受，我们蒙福，我们接受就得享永生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愿主帮助你们，愿主能够感动你们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我们祷告。